约拿书里面有一段，我们讲到约拿他在，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约拿里面呢，我们讲到约拿，他不听神的话，神叫他往东走，东北走，结果他往西走。那这很有趣的一件事哈，这个先知为什么会这么不想要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约拿这本书基本上是第五本书。小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第五本书，第一卷呢是何西阿讲到神的爱，耶和华的爱永远不变。那虽然以色列就像行淫的妻子一样，但是神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开始这小先知书，第二卷书呢谈到约珥，他谈到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呢，很明显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在这个审判的日子里面，却也是一个复兴的日子、救赎的日子啊！所以神用这两个作为开头，然后到了阿摩斯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原本是一个南国的先知，他到了北国去宣讲神对北国的警告，因为日子不多了啊，讲到耶和华并不赦免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哎，一跳到了俄巴底亚呢，就跳到他的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以东。那以东呢，它是一个骄傲的国家，它同时对神的儿女呢，也有一些的我们说是打压吧。所以呢，神必要叫高傲的降为卑，然后再过来，除了以东以外呢，继续神讲的是尼尼微，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约拿的这个故事。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奇妙的哈，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救恩属乎耶和华。那这个救恩呢，是不只是对尼尼微的救恩，更是提到是对约拿的救恩。那我们上一节啊、呃，上上一课，的时候我们谈到神要约拿往尼尼微去，结果约拿他去搭了船往他斯去了。所以我们请廖明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斯还有约帕这两个地方好吗？那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廖明，廖明交给你了。
啊，这个我不知道怎样写的东西，我干脆我就
你有 PPT 吗？
没有，我是用手机的，所以说，
哦，OK，好，那你就这样子讲吧。
对，我
你把你的
就。
照相，你把你的这个摄影机打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你，然后你就这样子分享。
好，我来把我的那个打开。
至少让人家看到老师的脸啊。
我这个家里面这个行，可能
可
看到
以，
我了
很好，看到了。
啊，就这样吧。那个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是做了一点事情，然后呢，查了一下他斯和这个约珀这个两个地方，最后我讲完以后，我也留给老师或者留给其他兄弟姐妹来回答我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地方是他斯，他斯呢，根据查的地方呢，有很多讲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确定他斯是到底在一个明确的地方，但是估计是在，靠近这个西班牙的南部，跨过以色列，跨过地中海到达那一头，所以说是非常之远的地方。这个他斯这个地方呢，它是指的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金属，像金银、铜、铁、锡，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动物，猿猴、孔雀等地。所以这些东西呢，通过从他斯这个地方，然后运到了这个以色列。 所以说是原来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要的很多的这些贵重金属都是从这边可以运过来的，所以说他是在当时的话可能是有影响的，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讲不确定呢？因为我查了一下子，因为没有确定的确据，是他是就是那个地方，也有提到是在这个什么地中海的沙丁岛，也有提到是在别的地方，甚至提到是在这个南部的土耳其的那个叫做塔谢的地方，还不是名字非常像。所以说我查了一下子，至于最终确定他是在哪个地方的，只有一个比较可能有权威的，就是牛津翻译圣经版，他提到他是应该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南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呢再踢回了给老师，请老师能不能够提提你的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来讲约珀。上次老师讲这是很有名的地方，后来我回来想我不太熟悉这地方，好像我后来我查了以后发现了一个确实很有名的，也就是它边上的城市泰斯拉夫是以色列首都，我也去过呢。这个泰斯拉夫是很出名的，但约珀呢，我你是名字不太熟悉，所以说这个了解的不多。但是呢，我一查了一下，这个约珀，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它早在祖先5000年那个地方就有人类的活动了，哎。大概是在祖前12世纪时候，这个城市被腓力斯人所占，然后到了祖前10世纪时候又回归了以色列，然后成为了当时的所罗门王和所罗巴国就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时候用的，像香柏木啊这类都是用这个港，从这个港口运到耶路撒冷。但是呢，在所罗王去世之后不久了，然后又被这个腓力斯人所重新占领。之后，大概在祖先300多年的时候，这个希腊帝国他又征服了约珀，占领了约珀。然后呢？不久以后又被罗马帝国所占，罗马帝国把希腊人赶走，他占领了这个，然后交给了犹太王希律来管理。最终是在大概在祖先68年前，这个约珀呢，这个因为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的，非常，他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主要中心之一，所以呢。最后这个城市给罗马给毁掉了，它因为是个港口城市，所以它毁掉以后，当时有一个新的港口城市在盖萨利亚港口，所以说来约珀当时就不是显得那么重要。但是随了500-600年以后，盖萨利亚港口它的这个防护堤慢慢沉入了海底，所以说呢，盖萨利亚港口因此也又废弃了，然后约珀呢又重新恢复了旧貌，它又变得热闹起来。所以说到1900年，十字军从此登陆，然后呢就成了约珀又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这就是我所能了解的约珀这个城市。但是我又 再给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他旁边的很著名的城市特拉维夫这个城市，我的问题是谁个能够告诉我特拉维夫这个城市跟约牌特拉维夫似乎更出名一点，但约牌更古老一些，这两个的城市的有什么是怎么出来的，怎样的一个关系，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一下。行，这就是我今天所讲到的关于这两个城市我所了解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提到了两个问题，请能知道的人也加入我们这种讨论里面看看，让大家多了解更这两个城市。好了，那个文静，就这样了，我就介绍这么多。
好的，谢谢廖明。有
没
有人愿意提出一些解答的给廖明的这个问题？有人愿意提出一些解答吗？第一个问题就是，喀斯这个地点是不是这个意思？喀斯这个地点到底在哪里？不是很 sure 是吧？ Yeah， 我想
对的，
在根据这个约拿书说，先知约拿他下到约帕，乘船往喀斯去，所以呢，所以这个喀斯呢，应该是要可以坐船去的地方。如果呢说是在土耳其那边的话，可能性也许就比较少。所以从这样子估计起来，是要坐船去的话，就是可能是也是一个海口的一个城市之类的。那根据我们就只有根据这个历史上面来查，应该还是在西班牙那附近。然后另外一个呢，关于约帕这个地方呢，没错，约帕它是一个海港，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运的东西都从那边运到约帕，然后约帕是一个好像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要运香柏树的。
你没有 share 一个 slides 还是什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我这只是在补充廖明的答案。
我知道，你能不能把个 map 放出来
？Map 啊，好的，那我把上次的 map。
BJ， 很抱歉，因为我是用手机，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样写这个东西啊。
所以他是基本上应该还是在根据这些的考证，应该还是在往西边走的海边的这个海港。然后另外讲到约帕在哪儿呢？约帕基本上也是一个海港，也是在这个地方。那耶路撒冷在这儿，看看放大一下。约帕在这，那我们说耶路撒冷在哪呢？耶路撒冷在沿海，这边是伯利恒，然后他们耶路撒冷在这里 ，OK， 所以他是在伯利恒的，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那约帕呢，当然就是它有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海港，所以它历代来都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那其实最后一次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提到彼得到了约帕，彼得在约帕这边呢，他看见的异象，神告诉他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应该这么简单的说吧，长话短说，神的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看到的这个异象。好， 所以OK，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继续下去，我们讲今天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内容，这是上个礼拜的作业，忘了给你们看，希望你们都做了。好，那我们就继续讲约拿。那我们请李佳，你帮我们读这一页好吗？
好的，文景弟兄。
嗯，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不要把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耶和华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于是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投在海里，怒涛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祭祀和许愿。耶和华却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谢谢。
好的，谢谢。这一段非常的有名啊，所以我们在前面前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要约拿往尼尼微，他却跑到他斯，然后呢结果在船上这个突然这个海上刮起大风，船几乎要破裂了，水手都很惧怕，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喊，然后这个船长呢甚至跟他说：“你怎么还睡得这么熟，赶快起来吧，求告你的神。”然后呢我们今天看到这边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那所以呢他们怎么了，他们就把约拿东丢到海里去了，在线上把约拿当献祭献上了。所以呢那些人，更奇妙的是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为约拿的悖逆，因为约拿不听神的话，结果呢他把他丢到海里，丢到海里之后怒涛就平息了，然后由于这件事反而让这些人能够大大的敬畏耶和华，那也不错，向他献祭和许愿。然后更妙的是耶和华却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那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在想哈，是他的肚子里面到底有多大，他约拿在里面是应该一点光线都没有吧，因为在鱼的肚子里。也许有，因为他如果他的食道不是弯弯曲曲的话，他可能还是偶尔会有些光线进来。那这个约拿在躺在鱼肚里面也是躺着睡觉呢，还是在那边享受呢，还是怎么？不过至少他还可以祷告。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请 Ruby 帮我们读这一段好吗？
好，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呢，约拿他祷告的有几件事情 很有趣哈。第一个，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没错，他是遭遇了患难，他也求告，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他就说是神把他投到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神的波浪神的洪涛都漫过他的身。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你说他讲的对不对呢？他明明是自己逃跑的，还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这约拿是一个很有趣的先知啊。 他的讲的这些话，确实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先知啊。然后呢，但是他说的，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而且他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一点都没有错啊。神的救恩都是来自神，那神一再的容忍他，神还甚至吩咐一条鱼把约拿的命救了，然后呢，那神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好，我们在下面啊，我们请Jupiter， 你会念吗？
嗯，会一点。
好，那你念念看，来。
好，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们所吩
咐，吩咐
啊，你的话。”约拿，
变造
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旅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未必掩盖了，
倾覆了。”
哦，倾覆了， yeah，
没关系，很好，继续。
尼尼为人信服神，便宣告今时，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那个后面那个你可以 skip
哦，这
到这信息，
这信息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笔，
宝座，
说夏朝父，脖上
披上麻布。
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林有令。”
大臣。
哦，大呀，大有令，人不可，
尝试的尝，尝什么？
尝什么？不是，
牲畜
、
这是 animal，
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哦，谢谢，非常好啊！你学的中文学了多久呀？
到现在为止2年6月。
哇，你认识不少中文字，
好厉害，好厉害！你
是
学
繁体字，
这是繁体字，对，你很厉害，你都大部分都念出来。你是学简体的吧？是不是？
对，
那很棒，很棒，
厉害！
我儿子他拿了1000个中国字的certificate， 他现在大概都念不出来了。好，谢谢你，
谢谢。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所以约拿呢这一次就乖乖的听话了，然后不晓得这个大鱼把他吐在哪里了，所以呢基本上他上了岸就走到尼尼微去了。然后呢这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需要走3天的路程，所以走了1天呢就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这边好，圣经上描写的很好啊，他说尼尼微信服神，他才第一天来宣告，他并不是走了第3天，听了那么多一再又一再的，他信服，而是说走了1日而已。 你以为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然后呢，这个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下了宝座，这个王自己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就是把他原来尊贵的衣服脱下来，表示说他已经不再是王，他只是一个老百姓。他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在炉灰中懊悔，坐在灰中。不止如此呢，他又通告尼尼微城的全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禁食祷告，不但是人禁食祷告，连牛羊牲畜也都一块禁食祷告。这就好像说哪一天我们的教会禁食祷告的时候，然后你回家跟你的狗说，你今天没有饭吃，因为你要禁食祷告。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可以看见尼尼微的这个从大到小，从他的王到他的百姓，甚至到他们的牲畜牛羊，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禁食悔改，那神就怜悯了。好，我们下面请看看下面是什么到神。田明，田明，你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
好，谢谢。所以在这里，当他们愿意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不但披麻蒙灰，他们还真愿意回头转离他们的恶道。然后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祸他们。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悔改有多久呢？不知道，但是至少在那一阵子他们愿意悔改，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他们。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我们请王礼勤你在吗？
我在。
哎，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哎，好的。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债，所以我急速逃亡他失去。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处。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七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好的，谢谢。那你看呢，当尼尼微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悔改的时候呢，尼尼微虽然是亚述国，是这个犹大国的敌人犹太人敌人，但是神仍然对他们的还是有怜悯。然后呢，结果约拿就不高兴了， 甚至发怒，就跟神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在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里面所讲到的。所以约拿就讲了这句话，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实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神会原谅他们。他就急速逃往他实去，不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现在他逃不了了，就回来了。传了之后呢，他们悔改，神也不降灾呢。他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就不愿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结果呢，神就安排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啊，神安排了一颗蓖麻，然后这个蓖麻能够为他遮阴。那因为那日子很热嘛，然后他就有一颗蓖麻，他就很高兴，大大喜乐。可是呢，第二天呢，神安排了虫子，就把这个日头，把这个蓖麻树咬死。然后日头出来的时候呢，神又故意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说：“哎，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第几次了？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了。讲了好几次，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大概有点 depression 了。OK。好，我们下面请谁来念一下啊？杨红，杨红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常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
好的，谢谢。所以这边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神他爱约拿，他爱犹太人，爱以色列人。可是呢，这尼尼微里面还有12万人，有些人自己连左手右手都搞不清楚的，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的爱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的爱而已。所以 这一篇故事呢，这约拿书里面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约拿的反应和尼尼微的反应。那神爱这两个，约拿他甚至不听神的话，神还是爱他。OK， 所以呢，在约拿书里面这句，我们的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哈？主耶稣回答说，在马太福音12章，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所以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呢，他事实上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将来人子啊，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也要3日3夜在地里头，然后他要复活。所以这一段是非常其实神安排了在鱼腹中3日3夜是有他的意思了，不是一天一夜就把他救出来了。事实上他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边讲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啊，约拿书所讲的就是讲到神对救恩在于耶和华，那神只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悔改，神都不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不论你是外邦人也好，神都要把救恩领到。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弥迦书。弥迦书是约拿下面那一卷书，也是第六卷书呢，在这卷书他所讲到的是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神要审判他们。所以弥迦里面呢也是很有趣的啊。我们看介绍一下弥迦。弥迦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和神向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弥迦。那他写这个书呢，大概是在700年，主前700年左右。 我是从约旦到西西家的时候是这段时间呢，所以差不多可能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完成的。他写书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是在、南国的耶路撒冷。然后呢，他的目的是黑暗的社会指责什么叫做真正的宗教，真正属于神的人。然后他借着神对以色列的谴责，然后、对世界讲到对、讲到他也赐给以色列的复兴。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弥迦在哪？弥迦在这里，看到了吗？字比较小。弥迦在这里，西西家的时候，弥迦跟他同时的时候，还有一个先知以赛亚。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以赛亚。然后呢，弥迦这个时候呢，就离北国灭亡732年，非常的近了哈。啊，讲到神要神的愤怒要临到了，神要愤怒要临到以色列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弥迦他所写的很多东西都是讲到神要怎么样审判，因为时间真的是太近太近了啊，所以神借着弥迦的口。啊、告诉他们审判来临了。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讲到弥迦，他本身意思说谁像耶和华？他是原本是南国、的一个、在这个摩利沙城的一个先知。基本上这些先知呢，写的小先知书的先知，他们的身世都不太清楚，所以神借着这些、除了约拿是蛮有名的以外，其他的这些人身份、都不清楚，可是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先知。他所注重的不是政治上的罪、他而是社会上的不公平，像这些土豪不负压迫、穷苦大众的这些罪。他的信息呢是宗教道德，也不是政治性的。他也预言这个国家要因罪而受刑罚，也会预言这个国家因神而得复兴。Okay. 那、我们可以请哪个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利亚，利亚在吗？张利亚。利亚，你在吗？哎，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哦，好的。我来把它要哦，等我这样移动。那个我要把这个拿到下面去，它挡住了我了。
哦。
弥迦虽是南国的先知，但他的信息是对南北国的，他的信息强而有力，适时的扭转了犹大国西西家王的心，改变了犹大的政策。也因而成就国家与危急存亡之秋。
这是
国中的长老、对，这个先生，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而家对犹他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谋，耶和华就后悔，我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如致死之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
好的，谢谢。这里面讲到哈，这个弥迦呢，我们可以看到弥迦他是南国的先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北国灭亡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近哈。那时候的王是西西家，那西西家因为听了弥迦看了弥迦写的这个、这本书之后呢，那西西家他就、重新整顿哈。所以因为这一卷书让西西家扭转了他国家的命运，要不是他、如果、犹大国继续这个行原来的恶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是亡得更早。 但是呢，由于他看见了这一篇的，看见了弥迦所写的这一卷书，他能够改变，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弥迦写的这里面总共有七章，在第一章、第二章呢，他讲到神显现要审判百姓。那神的显现呢，就像当年在西奈山显现的时候一样，那神要审判这些领袖的失败，可是呢，神却亲自给他们盼望啊。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就亲自来牧养他们。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呢，他讲到他们的罪、他们的审判，可是也同时还是给他们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一直看到啊，当神谈到罪、神谈到审判的时候，神仍然不忘给他们盼望啊。然后首先是讲到他们本身的这些不好的事，然后接着呢，神讲到这些领袖的不守律法啊，他们的审判不公平，所以神的审判不再迟延。然后呢，可是他神却给他们盼望啊，他们渔民会恢复，全地会有安息，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再又是讲到说，由于他们的他们的行恶呢，所以被掳是没有办法被避免，但是他会看到弥赛亚的国度会降临，然后呢，神的国会除去罪恶，使万国蒙福，然后最后呢，神要求他们盼望的根由是什么？在以他们讲到，尤其这些富豪对以色列经济的剥削，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呢，这边神也讲到我们会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由于他神的性情和神的守约，所以我们会有盼望。所以是大概的这整章整卷书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讲到神的审判但是有盼望，讲到您的罪、您的审判可是还是给他们盼望，讲到将来的审判的结果呢，他们是会被掳、会被归回，可是他们会恢复。所以基本上呢，在神这里已经说了一件事啊，他讲到耶和华的殿啊，那耶和华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啊，这是耶和华的国，将来要靠着这个耶路撒冷来建立。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接下来他是说他的被掳已经不可避免啊，因为由于以色列啊，他们的由于犹大国以色列他们的作孽，被掳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但是耶和华还要带领他们归回。然后在七章十一节他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环必重修。你看墙环必重修，虽然他们被掳了之后，墙环仍然要重新修改修建。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因这地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所以神要拯救他们，可是呢，他们现在却他们要遭到他们的审判。好的，同样的呢，我们讲到由于神跟亚伯拉罕的之约在里面呢，在弥迦书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的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呢，这是古时应许他们列祖的话，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呢，大卫之约呢，这些都是神啊，神他们向他们施慈爱的缘由啊，因为神他不会背弃自己的约定。好的， 所以呢，在整个归纳一下这几卷书呢，这一卷书呢是前六卷的最后一卷，所以已经在这中间了，也是做前六卷做一个结论，也是为后六卷呢做一个铺路。在这个地方呢，已经不再要以色列悔改了，因为他知道跟他们在讲悔改已经来不及了，而是审判的来临。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个弥迦书呢，有很重很重的审判的这个意味在里面。第七章他讲到百姓犯罪深重，无可挽回，所以他们亡国被掳是审判的审判一定要来到。但是审判要来到的时候呢，他也必恢复，真是感谢神，在审判的后面都有盼望。也因为以色列的恢复呢，万国要归向耶和华，所以以色列恢复了之后呢，万国要因着以色列的恢复而来归向耶和华。这一切的成就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怜悯与信实，就像上一章我们学到的是恩典出于耶和华。好的，我们继续的看一下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哈。我们请谁来念一下。我们请卫东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吗？
好。当犹大王约坦、耶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伯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他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好的，谢谢。这里面讲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就是同时他是论到北国和南国，然后神呢讲到神要见证他们的不是，要审判他们。然后呢，我们这边请师母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我把那个好，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什么
归为妓女的顾家。
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
好，谢谢。所以这边讲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他们将要变成乱堆，他们都要被毁灭。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刚才卫东读了那个张黎在你那边吗？卫东。
张黎有点事情。
好的，那我们请杨波波。杨波波你在吗？杨波波。好，帮我们念这一段。
因为撒玛利亚的商人无法医治，沿着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勒报告之事，终不要哭泣。我在白利夫拉滚于灰尘之中。沙菲的居民啊，你们要吃身蒙收过去。沙南的居民不敢出来，白衣学人的哀哭是你们无处可站。马列的居民深深忧结期盼的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好的，谢谢。 这边举写了很多很新鲜的东西哈，但是几个重点在这里。他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已经无法医治，所以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这边讲到一个加特啊，我们知道加特也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我们等一下可以也许下一次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报告一下加特这个城。然后呢，我在博亚佛拉毁于城灰之中。这个博亚佛拉呢，其实这个城它的名字就是灰尘之家。他说我在灰尘之家滚于灰尘之中，所以这已经是很就在灰头土脸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撒斐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斐他的这个他的意思呢，这是一个讲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哈、啊，这是一个原来美丽的一个地方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了啊。撒南的居民，撒南是什么？不敢出来，因为这个撒兰这个字，它原本的意思呢是出来的意思，这原本可以出来到外面的居民呢，现在都不敢再出来。那这个伯以薛人的屋哀哭呢，使你们无处可站，就是描写啊，灰尘的要在灰尘之中，美丽的都已经不再美丽，出来的都不敢再出来。最后这边还谈到一个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这个玛丽是指的是一个愁苦的意思哈，愁苦的将来那些居民愁苦心甚忧急，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城。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将来在读这里的时候呢，或者说你们可以知道它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好的，那我们刚才请杨波波，那杨妈妈是不是也在呢？
在，
好，那请杨妈妈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或在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污的，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以自足，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是时势是恶的。
好的，谢谢。这边就到了第二章的地方呢，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他们在床上图谋罪孽，就是说他们在床上就已经可以设计要做哪些坏事了，制造奸恶。天一发亮的时候呢，就可以出来做坏事了。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就夺取，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他们都用一些不好的手段来霸占他们这些贫穷人的产业。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可是呢，神却给他们盼望。我们请立峰帮我们念这一段。立峰在吗？ 你的 speaker 没开。
在。
好的。
好。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好的，谢谢。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雅各家啊，神要聚集你们啊，就好像聚集以色列剩下的羊一样。这个波斯拉呢，波斯拉是一个地方，它是这边的这个地方呢，它产羊非常的出名，所以呢，他说就像波斯拉的。如波斯拉的羊，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的喧哗。神要把他们这些剩下来的聚集，而且不是只有一两个，是大大的喧哗，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呢，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仍然预备他们存留下来啊。那我把这个波斯拉啊稍微预备了一下。波斯拉在哪？ 波斯拉在这儿 ，OK， 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在以东啊，这是沿海，在以东的境界，这是以东，看到没有？以东，以东的这个位置，哈马的旁边附近这里，这是波斯拉这个地方呢，它的地位险峻啊，我们啊。这是一个三面都是峭壁的大石山上，地形十分的险要，控制了古时候，是怎么以寻别家来的这个君王大道。然后呢，是一个军事的重镇，然后也是首府啊，旁边还有很多的矿产，这边所产的羊非常的有，所以呢，在先知写的时候呢，用这个波斯拉，神感动他用这个波斯拉来描写这边的羊群。好的，我们继续往下，到了第二个第三章，神再继续对他们讲他们的审判。那这个李庆 family 应该是李庆忠吧，是不是？
是利奇吧，是。
哦，利奇，哦，利奇 family。OK， 好，文港，立奇，
好，谢谢，
请文港念这个。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像耕种一样。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
好的，谢谢你呀，这句话讲得好啊。这边说他开始对首领对官长，你们要听啊，对他们喊话了。他说你们恶善好恶，然后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然后呢他们首领行审判，但是却为了贿赂而行审判。他们祭司施训诲是为了顾价而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而行占卜。所以他们都是就想到前面所讲的，他们在社会上不断的欺压这些老百姓，已经没有公正，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耶和华说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下面这段我们就请立奇帮我们念这段吧。
哦，立奇他不在家那个。
OK， 好的，
我带他念一下可以。好，
不必了。
幕后的好，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必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的，谢谢，谢谢文港呀。这边到了第四章，他说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要重新的坚立，超乎诸山，高举万里。然后呢，这时候万民都要流归在这山。然后呢，这句话很有名哈，他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哈。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然后呢他说刀要打成犁头，不再用来打仗用，而是用来耕作用，把枪打成镰刀，为了收割用。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他们而是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享受他们辛苦的结果。感谢神，这是神又给他们的给他们的盼望。好了，到了第四章会讲到他们的被掳，讲到他们的归回，然后讲到他们的恢复。我们请李华帮我们来念这一段好吗？李华在吗？
在。
好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找我。我咋打不开那页界面了？
哦，打不开啊。
看不到你的那个 PowerPoint。
哦，看不到 PowerPoint 啊。OK， 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请你念喽。
好。
好的，那我们请 Joy 帮我们念。
OK，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圣于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
好的，谢谢。呀，我觉得这个第四章的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哈。他说我必聚集瘸腿的。他怎么样聚集他呢？他说锡安的民啊，你在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惨难的妇人就是他们经过了惨难之后呢，他们却得到了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一个新的小孩。在这里呢，他说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所以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不是到亚述，也不是到其他的国家去，你是要到巴比伦去，这边写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到巴比伦去做什么？在那里要蒙解救。他们去巴比伦反而是要让他们能够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很奇妙的哈，他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哇，你看有许多国的民要聚集攻击他，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借着巴比伦甚至来解救他们。你想，我们这次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哈神的计划，就好像他说的，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被掳，但是事实上神却是让他们在那边得解救，就解救他们脱离多国的民来聚集攻击他们。这是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我们继续往下，非常的美哈。那下面这个我们看请谁？郭云，郭云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 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你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
好的，谢谢。到了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一段话里面，这句话特别是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讲的就是主耶稣。那这句话就是在这里出来的，神启示弥迦讲出来这句这么震撼人心的话啊。然后呢，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然后呢，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必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然后我们感谢神哈，这边也提到一个伯利恒以法他。那基本上呢，伯利恒以法他呢，以法他指的就是伯利恒啊。那我们会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伯利恒他到底在历史当中，他的在圣经里面他有些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哈。OK， 那我们看看呢，这是。伯利恒，耶路撒冷底下一点点，又叫做以法他，所以这个伯利恒呢就在耶路撒冷旁边不远的地方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将上课上到这儿。那我们的作业呢，就是回去读西班牙书和哈该书，把这两卷书读完，就是这个礼拜的作业。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读作业。
对，那我们有两个地方要找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做一个读书报告，一个是加特，一个是伯利恒以法他。有谁要自愿没有？没有自愿的。没有自愿的话，那我就点名了。那我们请卫东好了。卫东可以吗？
哦，好，可以。
好，那就麻烦你帮我们准备一下啊。OK，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讲的这个弥迦书非常的严厉，但是也非常的振奋人心哈。OK， 那我们到这边，最后我们请陪同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陪同。